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凯传在这里，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等待着志远姐妹再次来跟我们分享啊。志远小姐妹虽然非常的年轻，但是她在神里面却是有非常多的丰富的经历啊。从她上一次跟我们分享她小的时候呢所经受的一些原生家庭的痛苦啊，以至于她后来呢远离自己的家，来到海外留学，成为了一个非常迷失的留学生。虽然她的学习非常的好，但是在她的人生当中她倍感空虚。他经历了许许多多次在信仰的道路上的追寻啊，但是还是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这位独一的真神对他的呼召。经过非常奇妙的经历之后呢，他来到了教会，并且神也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教会里面真的能够安心的在教会里追求，并且在教会里受洗。他心中充满了喜乐，但是没有想到呢，在接下去的时间当中，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只是一个在名义上的宗教化的基督徒，他并不真正的认识神，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在信仰当中再一次的迷失，让他也尝到了苦头啊。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志远姐妹真的凭着信心来向神求一份新的工作，神呢真的是听她的祷告，给她带来了一份不光是收入非常好的工作，而且是她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那么棒的一份工作啊。志远姐妹啊，那你能不能接着来讲一讲啊，你得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份工作呢？
在这个很大的一个企业的跨国公司的总裁的家里面，然后去做一份工作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在我认知里面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很知道这种工作不是我有多出色，不是我本人有多能干多出色，全部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我祷告了，我让神来带领我，然后神真的带领我，他给我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他就给了我第一份工作呢，又是一个摔得很惨的经历，是神给的啊！神的祝福来了，好大呀！然后呢，就开始骄傲了。这个骄傲呢，让我一下又跌得很惨，干了一个月被人给辞了，然后又哭得稀里哗啦，说：“主啊，我这个人太骄傲了，你把这个骄傲给我拿走吧，你做手术把我的骄傲拿走吧。”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不愿意做额外的事情。就是可能老板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可靠，比较有专业度的，他就让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心里就很计较，我说这个不应该我做哈，这是别人的事情啊，干嘛让我做啊，然后其实我是抗拒的，我不愿意的，同时常常心情很坏，就会去要求别人啊，去指责别人啊，然后就很高傲的那种，最后好，游戏 game over 结束了哈，就是老板说我知道你很专业，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开开心心的人在这里，对不对哈？然后我说嗯，明白了。他说好，那你可以今天下午可以走了。回去就哭啊，主啊，我太骄傲了，这个祝福太大，承受不了。然后主啊，你给我做手术吧，让我这个赶紧把我这个肿瘤给我拿走，让我不要这么骄傲。以后只要是你给我的工作，我就不 complain， 我就是做，就是做额外的都可以，反正是不会再发怨言了，你就继续的带领我吧。好，神又给了另外一份工作。然后这一份工作开始立刻马上改头换面，老板让做什么或者老板都不用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做，带着这样的愿意的心，然后我看到真的是神的工作在这里大大的开展， 然后我发现神开始使用我并且提升我，那这个过程真的是太精彩了，让我知道哇，我在工作当中可以这么多的经历神。我想因为他之前的预备，因为被神这样管教过，我很感恩，就是我们是神的孩子，他的那只大手就在后面追啊追啊追。那如果我们要是不改变，我们不管去到哪个环境，他都一定会把我们给掰过来的，感觉是他对我们负责到底。那我很感谢，就是这给我了一个超乎我意外的一个工作，这么大的祝福。老板也亲口说啊，你要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只要你好好干哈。但是呢，因着我的骄傲呢，我就是悲惨的结束了。那我跟神也有励志，我说主啊，以后呢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不发怨言，能做的我就都去做。这第二份工作来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我带着正确的心是去工作，不是给老板工作的，所以我再也不会去计较说他给我的工作多了一点，占用了我的时间，然后我也不会想到说啊，我做的这些值不值得他现在给我的工资，会不会太低了啊？每个小时是多少钱啊？我再也不会去需要去计较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我完全的被他释放之后呢，我开始带着正确的心开始承受他的祝福，也开始成为他的管道去祝福我在的地方。那这个工作我就是亲眼看到，我的天哪，神可以在我的工作当中这么的真实。工作不只是在挣钱，是来赢得神话语的地方，是给神做见证的地方。我就想我的工作可以这么多的看到神，真的是神极大的恩典。就是因为我是跟小朋友工作，我是个家庭教师，他们下学之后放学回来呢，我就陪他们写作业呀，然后呢跟他们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姐姐弄完小姐姐，小姐姐弄完小弟弟，小弟弟弄完再小弟弟。本来是带三个小朋友，因为疫情的原因，照顾大姐姐的那个姨妈就不来了，所以我就多加了一个小朋友。就算是这样子，那我都不会有怨言，不会觉得说怎么工资没涨又多了一个人，我不会去计较，反而是主动的去把这个小朋友用我额外的时间去多一点给他补，多一点让他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我是带着非常愿意的心的。我常常就想啊，如果我要是真的去了天堂，我会跟这个我额外花时间补课的小朋友在一起，我甚至会感觉到很甜蜜，所以我加班加得很开心。然后呢，从来我也不需要老板夸奖我，因为我知道我真的是带着正确心来做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幸福。那我经历的一些神的鼓励我也想要分享。第一个呢，在这个七岁的小朋友，因为我现在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我想用一个化名。这个七岁的小朋友 AG 是个小女孩，她呢就是在童年的时候没有得到特别多的依恋关系，就是这种安全感的建立，所以呢她真的是常常非常的暴躁张扬跋扈，所以她常常这样做呢就伤害了我。那我就忍耐忍耐再忍耐，真的是有一天我对她笑不出来了，我真的是忍不下去了，我就很严肃地跟他说我要跟你单独谈一下。然后我就把一件他做的这些事情我都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我说老师需要一些尊重，我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难过。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但是这样的情况让我没有办法去让他去理解。那我是试图去改变他，但是我觉得啊，真的是有一天完全被激怒了之后，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来控诉他啊，说他有多么的张扬跋扈，有多么的不听话啊！的确他也不好相处，就是他所有跟他接触的老师都真的是比较 suffered。 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去上钢琴课，一节钢琴课1500块港币，那他就会因为弹一个错的音，他就会一直弹，老师说这个音错了，弹成要弹另外一个音，他就不听，他就会一直弹那个错的，然后弹了50遍100遍都会愿意这样去弹。老师只能说我现在给你录下视频，然后让你慢速的听，然后他才会说哦，然后他就说好，然后真的错了，好，那就改。但是改的时候他还是会弹他自己愿意弹的那个音，所以呢他的家长也是很抓狂，说啊，这个小朋友怎么办呢，非常的悖逆。很多老师本来觉得他天资聪颖，活泼好动，然后又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最后就变成放任不管了。那既然你不听我就不说咯。我跟他工作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都会发脾气跟我 因为为了多写几个字啊，笔和本子都撂得好远，然后就莫名其妙的突然啊，我今天又要升级，以生气为结束了。那真的就每天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基本上都在生气，就是这样一个小朋友，真的是有的时候气得我没有话说，跑到厕所要哭一下，然后回来平复一下心情再跟他继续工作。比如说他写一个作文描述一下这个 ice cream 就是冰激凌的口味，然后我就说你可以用很多形容词哈，一定要形容词，他说我不用，我一个都不用，从头到尾他写完一个形容词也没有。你跟他好好讲说不然我们加一个形容最简单的 delicious yummy 这些你必须要有吧，他说我不加，我不需要形容词就是气得你真的没话讲的，然后就气出内伤的感觉你知道吧。好吧好吧，那你就是想要那样那你就那样吧，没有形容词也那样吧，想什么建议都提不进去的，好好讲也不行，凶一点讲也不行啊，怎么都不行。然后最后有一天我就想，那我有其他小朋友教吗？我跟他们在一起开开心心，他们愿意听，他们愿意改，那我就跟他们说好了，跟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我就就是形式化的，那你来这个来今天要做 ABCD， 你想做什么你先做吧，好你做完了好做下一个啊，我真的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啊，甚至有一周的时间，然后但我心里疼很痛苦，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跪下来跟神哭，我说主耶稣，我说我不想对这小朋友心硬，因为我要是对他心硬呢，他就进入了咒诅，我也在咒诅里面，我不想对他心硬，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去 work out 陪伴他，他什么也不听嘛，我就跟神求一件事，我说主耶稣，你就让我看他用你的眼光，因为我知道就是小朋友是你创造的，你让我看他就是可爱的不得了，然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朋友，然后让我看见他我就爱他，我说让我用你的眼光看他完美无瑕的小朋友，我要用这样的眼光看他，然后是哭着跟神求的。很神奇的是他没有改变，我改变了，我的眼光就真的改变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吧，哦，我开始还没有跟他工作，还没有他一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哦，我的心里就一直跟我讲我好爱他，他好可爱，他还是那么讨人厌，但是呢我的心却被改变了，被神改变了，真的是神，真的是信实的神，他让我看这个小朋友特别的可爱，然后我就哎呀抱着他，以前呢可能我们有一些肢体接触的时候，他可能这个手被碰一下，他就也不是很喜欢那个肢体接触的小朋友啊，就我们慢慢的就开始变得很依赖很亲密，他可以在我这里很自由的做自己，然后呢他的那些臭毛病他再也不能激怒我了，这很神奇，就他那些臭毛病没改，可是在我这里他那越臭的毛病我越看着越觉得他心疼越可爱，肯定自己是有问题了但是我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我看他那么可爱，我想这是神把他的眼光给了我，然后呢让我觉得说真的是去爱这个小朋友，再也不去批评他指责他或者让他变得更好，没有这种想法了，然后反而是真的跟他建立了很信赖的关系。那我看到他改变，就是他从以前就是一个小刺猬见谁扎谁啊，到现在他的那种要马上爆炸的那种气好像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就开始变成一个不是每天生气的人，变成了每两个星期生一次大气啊，或者是这样子啊，变成生气的频率变得很少很少了。那我在他身上看到他就是完全绽放的一个小花朵一样很可爱。然后有一天呢他送了我一颗小星星，是一颗假的小钻石那种的，然后他说老师这是我的小星星送给你啊，然后我知道那一天我就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印证，就是我得了他的心，所以这个小朋友也因此而被祝福，我觉得他身上那些怒气都消失了。最最让我惊讶的是后来我开始带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小朋友生气他就会立刻马上打开他的小本去写一些默想他对 Jesus 对耶稣的那些爱，然后呢写完之后呢他就会推到我的面前，本来我是在那儿郁闷呢，然后我一看说他这么快就回到神的里面了，那我有什么理由再生气或者不开心呢，他反而是变成一个包容别人鼓励别人的一个人了，感觉到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不再做一个小刺猬，然后我和他之间真的有很好的互动，他变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个小朋友。第二个小朋友呢是他的弟弟六岁啊，这个小朋友呢真的是哇、哦， 我已经使用了我所有的办法让他能够坐得住，然后去鼓励他，然后去 concentrate。 那他是小男孩，他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包括也知道一些背景，说妈妈怀他的时候这真的是没有很好的照顾自己，以至于他出生下来之后每天晚上都这个小朋友睡不着觉，所以他们认为他大脑可能有点问题。然后的确是我呢就真的是用了我所有的耐心，但是有一天我就觉得还是那样子用神的眼光看待他们。他每天都很愿意来到神面前说，主啊，因为他上的是基督教的小学哈，他就会跟我说，我们来祷告，跟我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今天变成一个好的小朋友，让我能够认认真真的学习爱。然后坐一会儿之后他又就跑了。让他回来之后也是那么的难。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真的做得很好，我说你真的很努力了，你很想做好，我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他就小眼睛眨巴眨巴，就开始眼睛放光，然后就开始有点想哭的感觉。他说真的吗？我说对啊，我说你真的很努力了。那照成平常情况下我是不会这样鼓励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做到就是没有做到，对吧？但是我觉得神给了我恩慈的话语，就是看到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渴望，就是他愿意做好，只是他真的可能是因为个案的原因他做不好。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真的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觉得说老师看到了我的心。然后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鼓励他，其实他都能听进去了，不然他会一个人就蹲在那个小角落里面，然后他也不出来，然后用帘子盖着自己，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做不好。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让我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他们做不到的地方，然后神让我用这种他的眼光，他的恩慈去看待这些小朋友，然后可以真的鼓励他们，然后他们就真的被鼓励了，真的觉得自己不是不好的孩子，他的那种各种标签好像被撕走的那种感觉。我也是很感谢神。那下面一个小朋友是更小的弟弟，两岁半那我那时候我们在香港就是这个肺炎盛行，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担心，说不要出门哦，老板使劲的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然后但是我呢不听话。那一天我就挣扎，我说我要做死的奴仆吗？我就开始鼓励我自己，我说我不要，我要出去传福音，因为我每个星期六是出去传福音的，所以我不想因为他跟我说不要出去，我觉得他信心不够大，就是他忧虑他担心，他跟我讲不要出去，觉得我要传福音我是不能断的，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出去。好，结果出去了一趟回来，然后他正好就查岗说，你在家吗？我说我在外面。他说我都跟你说了你不要出去，然后我说我是在外面传福音。他说你现在传福音是给政府添乱啊。但是呢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他们家有个小朋友就得了肺炎。那这个肺炎的情况非常的害怕，他是晚上11点钟被发现，他已经就是没有呼吸没有意识，眼睛是直直的瞪着，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像木头人一样那种，然后就拍呀拍呀拍呀拍，使劲叫，就妈妈在惨叫，然后但是他没有任何反应了，就没有呼吸了然后呢幸好妈妈是那天有一个警觉，说我先洗澡之前先去看一下小朋友，平常他是不会去查看的，因为都是工人姐姐照顾嘛，那他洗完澡就很晚很晚，一两点才会去睡觉带着小朋友，但是那时候小朋友都睡着，他那一天11点就去查看了小朋友，发现这个小朋友就没有呼吸了真是哭天喊地的在叫啊，然后呢就叫他醒一醒，那没有意识了，去打电话给救护车，救护车也是说我们在来的路上，但是那中间有15分钟的时间就是没有反应了，就是我也听到这种惨叫，我就从房间里面出来，然后呢老板呢他的第一件事情说，刘老师快帮我祷告，我的小朋友没有呼吸了，然后好，那我就跪在那里祷告求助。在这种慌乱的场合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反应，但是我想我唯有去求助，然后呢就又打通这个急救电话说，你们怎么还不来呀？他说你们有一些急救措施可以使用，那我就跟着他的去做啊，去不停的听他的呼吸，不停的去做他们所要我们做的一些急救动作啊，突然呢就把手放到额头上，然后另外一只手放到脖子上，这样去不断的去调整他位置的时候，他哇的一声哭了，然后醒过来了。那这个真的是很吓人啊，后面真的是就是到医院去弄了一晚上，发现啊就是得了肺炎之后吧，就回来就要调养嘛，然后就开始了一大波的控诉到我的身上啊，那是老板说我们家肺炎怎么来的 那肯定就是你带来的哈。我也是很无奈啊，我说真的是跟我有关系吗？那我没有得啊，对吧？四天以后我得了，那就是从我出门到我得的那一共11天的时间，可能真的潜伏那么久吧。就自己得了之后呢，我就想我要跑，我要赶紧跑，我的可能真的是我把人家家给搞成这个样子哈，然后呢就是险些让小朋友丧命了，我觉得哈。但另外一方面我就想，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我带来的。我也想啊，天天26楼27楼这样跑，电梯里有很多人，有各种外卖啊，对吧，我们也买了很多的就是外卖的东西回来，那为什么一定是我呢？就因为我想不通，别的小朋友都没有得，剩下4个小朋友都没有得，就这一个小朋友得了。我就祷告说，主啊，这一得呢就是全家都会得的了啊！我跟其他的小朋友上了3个小时的课，我跟这个小的小朋友2岁半只上了半小时，而且不是每天上，其他小朋友是天天上课，在封闭的房间上3个小时。我说真的是因为我的话，主啊，我就祈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得肺炎。我说我就是经受不起这样的惊吓，我们都经受不起啊！真的是我得的肺炎，每天晚上也要祷告到2、3点，说主啊，你不要让他们得肺炎。但是神真的是很感恩，就是真的他们没有任何人得肺炎，只有那个小的。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边得肺炎一边被人骂，天天收到信息被人骂啊，说还说我们家的小朋友或者是老人有什么事情，我把你送到监狱里去啊，怎么怎么怎么的啊，各种骂，然后我就各种道歉啊。那经历1个月的时期，就是自己得的肺炎很难受啊，这个在恢复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还要天天的去跟别人道歉，天天的去跟别人去认错啊，但同时自己又觉得啊，也不一定是我自己的错吧，不全是我的吧，就是在那种挣扎里面，最后还是得找神的话来让我觉得很公平。就是我想起圣经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就是说如果人是为了罪受苦的啊，那你那是应该的对吧，你那如果人是为了义受苦的，那你能承担，哎，那也是应该的哈。反正就怎么来想，反正我是不管是为义还是为罪，我都是应该承受这些的。好，那我就承担吧，我不 complain， 我不抱怨，好吧，我也不反击，我也不去解释，那我就任别人骂我好了，反正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吧。但是啊，我真的是觉得我不要去反击，我不要去让这种心理的这种东西更多的酝酿出来，所以我就用神的话来帮助我自己，然后去看待这件事情。
初次的世界或是沉重，终不超过主恩典，可怕的风浪虽环绕我，但永不遮盖主脸。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路上的荆棘虽然尖锐，主带尽面更痛苦，我何地苦悲选得什么，可惜我已更痛苦。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恩主的爱光照得更亮，照在我愁苦路上，我担子变得更为轻省。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